希望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呢，大家的这个学习的心呢，又有这样子哈，恢复了，恢复了这个元气跟精力啊。我们昨天大概谈到这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在文思修三会里面呢，我们第一步要去达成的，就是文所成会啊。那我们也一直在文所成会的一个加行当中在修学，在前进。那但是呢，文所成会要达到成满或者是成就，那它会我们身心会有一些感受，我们知道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获得文所成会的一个相貌啊。那这边谈到，就是我们要对于每一个法门要不断认真的研习，以求精熟啊，熟练要非常的熟练。那这样不断积极闻熏和深入，久而久之呢，在内在的心体渐得清净安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心呢，要慢慢得到一种清净，还有安定啊，而萌发悟性。那一旦这个豁然大悟，即不离名言意象，而结了甚深佛法。所以大家在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经常去怎么讲，去留意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渐渐的清净安定啊，也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呢，会不会这一个越学，这一个心的这一种烦扰越少啊？大家应该知道在讲什么了，就是我们跟人家相处在生活当中呢，心是不是经常处于一种不动，这种不动不是这一种发呆那一种不动，发呆那种不动就很麻烦，真的是这样子。那种不动就是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呢，能够当下跟佛法的道理相契应，然后没有任何这一种贪嗔痴的一种强烈的活动，说一点都不活动可能目前有一些难，但是至少不要有太大的活动，或者说那种活动我们这一种表面意识或是没有仔细去反省感受不到啊，但这样子应该就是慢慢的所谓的这个心体见得清净安定啊。那要不动呢，在六度里面讲到不动这件事情，是在忍波罗蜜的时候啊，忍波罗蜜在讲心不动，所以这个忍入啊，或是忍波罗蜜，是我们要去怎么讲，要多用心的地方啊。好，所以多闻熏习它是慧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啊，每个学佛的人呢，都应该以此为当前的目标而趋入，就是闻所成慧啊。好，那我们昨天在最后谈到，其实慧学的修学呢，它是跟其他的功德并进的哦，就是不是只有慧在那边不断的这个听闻佛法，而没有其他事行的配合，是要有其他的事行哦。那前面有谈到，就是我们的听闻呢要跟三法印哦，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的一个法印相应啊，或者是跟大乘佛法的一时相应、空相应啊。那这样的相应呢，它就是提示着我们必须要在听闻之后配合事行的一种验证啊，或者是去 透过事行来跟三法印来相应啊，透过事行来跟三法印相应。好，那这一个每一个会呢，它在成就的时候会有其他的这一个功德啊，同时具足。那在文会成就的时候呢，它是正见具足，也同时是信根成就啊。信根成就有什么相呢？啊，就是这个信啊，它就是对于这个三宝啊，哦，或是佛法道理，它有非常强的一个信心啊，它不怕这种外在环境的一种怎么讲逼迫，然后我们就改变我们的一个想法或是信仰啊。那这个是信根成就的一个相。好，那这边谈到初修学者从多闻熏习中深入佛法，成就文会，那对三宝地理他能见得真见得正，所以可以信得深信得切啊，信得深信得切。好，学佛者到了文会成就或是信根具足的时候呢，哪怕遭受一切毁谤威胁打击，皆不能动其分毫的信念啊。那有时候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要去辨别了哈。有些人是固执到不会动摇他的信念，他是一种固执了哈。那但是他这一种是一种，他很清楚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他能够这一个了解这一些毁谤打击呢，哦，他能够把它当作是一种逆增上缘，哦，而不是说啊我不听我不听，哦，就把耳朵塞起来，哦，这是不一样的啦，哦，好，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谈的是一种身心变化，对不对？那这一个这边所谈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闻所成慧具足的呢，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身与意的行为应该是如何，哦，那如果是正见具足正信具足，他的行为必然是规规矩矩的，哦，除非是一种所谓的特殊的情况，一种示现，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像经常有听到一些佛友他会说，很多这个开悟的这个禅师啊都疯疯癫癫的，啊，或是什么酒肉穿肠过了，啊，佛祖心中留这一类的了，啊，这个我们应该要去辨别或者是要去检责，啊，我要分别说了，啊，因为在导师的一个信念当中，他遍览三藏教典，啊，他有资格讲这样的话。他说这一个开悟的圣者呢，正常来说应该都是规规矩矩的了，大家明白意思吗？就是在大多数的一个情况都是如此，那会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的出格，出格知道吗？格就是一种框框啊，出格就是超越我们一般的一种的行为啊，或是思维啊，这一种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教学啊，这一种我们会在文殊跟文殊菩萨相关的一些教典会看到啊，或者是在禅宗的一些记录里面他会看到啊。那这些方法以导师的立场来说，它是特殊的方法，它是针对特殊的人而施设的教法，它不是一种对一般大众的一种正常的教学，哦，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些东西的一种施设呢，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大家要能够辨析呀，啊，哦，这个我们再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维摩诘经》大家听过对不对？ 龙摩结晶它不都是呵斥这一个大弟子吗？哈，那他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纵使是体悟真理啊，那这个真理也是不可得的，不能有这一种执，所谓的执着的相啊。那你会觉得说，那这些圣者有执着的相吗？哈，这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相信，纵使有呢，也不会影响他的这种生死。已经解决生死这一件事情啊，有是什么情况？就是习气啊，因为在经里面，天女就散花嘛，哈，散花然后这个掉在菩萨的这个身上就落到地上了，但是到了声闻的袈裟上面呢啊，却粘住了。那出家人有规定不能着香花幔的嘛啊。啊、那个情景的描述就是大家都在那边剥那个花，那这个画面蛮有趣的啦哈。那不要把它看作是好像对声闻的不敬啊，因为它就是一出这一个艺术的一个说法剧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嘛哈？也就是这一个，我们以前在看电影，不就是谁领衔主演对不对啊？然后一些大牌什么客友情客串演出有没有？但是这一些大牌可能都在里面演一些丑角或是不重要的了哈。那其实这个大圣的这一种说法的会呢，它比较是一种艺术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形象哈。那他请这一些声闻大弟子来客串友情客串演出，这就是配合演出啦。所以这一些，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还觉得哇，这些大弟子真的是很伟大，还可以这个协助菩萨来弘扬，虽然他们证的是声闻的果，但是他还可以这个配协助菩萨来弘扬这一个普济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教法，这样很好，很伟大啊、哦！好，基本上就是这样。那《维摩诘经》里面虽然有这一些内容，但是他在对这一些初学者，比如说他不是去度了魔女嘛？啊、哦，这个魔要来干扰这一个，忘记是哪一个菩萨啊、哦？那他说，因为我受声闻戒，我不能接受你赠送这些侍者都是女的，然后500位啊、哦，那这时候维摩诘居士就出现说：“哦，他不能接受，我可以接受，给我。”魔就有点吓到啊、哦，但是没办法啊、哦，维摩诘居士他还是这个大力的菩萨、哦，那这些人就跟着他，然后呢，维摩诘居士每天为他说佛法啊。哦，讲着讲着，这一个魔说：“哎，你们跟我回去吧。”那些魔女说：“我不要跟你回去啊，我在这边很快乐，我有法乐啊，还这边在维摩诘居士的地方还有法乐啊。”那维摩诘居士也说：“你们应该要回去啊，回去做什么？传这一个法灯啊，就是说，就是无尽灯的这样的概念，就从这一个《维摩诘经》里面啊，里的一个一段经文所开示出来。他们维摩诘居士说，你每个人都影响十个，哦，那十个里面再影响十个，它就是无尽灯啊，可以把佛法传给利益更多的一个众生啊。那他跟他们讲的这些教法，都是规规矩矩的，哦，应该要好。这个奉行境界啦，啊，就是这一类的啦。所以他对这些初学者，他不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啊。但是对这些声闻的大弟子，因为他是一种要对治他们的一种比较深细的啊，所谓的习气层次的这样的一种不圆满，所以他用了比较这一种特殊的方法啊，他是一种对治性的啊。它不是一般的一种方式，但是对初学者，他就是要用规规矩矩的一个方式来教啊、哦。 好，所以深入佛法，具足正见，那就是能够对佛教呢有彻底的一个信仰啊。那这个是闻慧成就的一个相啊。那思慧成就，它是境界具足啊。戒，那约大圣法来说，它是慈悲布施、忍辱精进功德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这个成就思慧呢，那也要去具足这个境界。那境界的这个开展呢，或是它的内容呢，包含慈悲布施、忍辱精进这一些功德。好，那这边导师有开示我们说，我们对于佛法的进修呢，正信还有正解啊，也就是闻所成慧的部分，正见具足跟正信具足嘛哈，那它只不过是初步的成就，次一步的功行呢，它是将所信所解呢，付之于实际行动，让自己的一切身心行为都能合乎佛法的正道，所以这非常重要。是
那个他们看不到你的 screen， 要卸。
哦，要卸，对，好，好像跳开了。对，
刚刚有推出一下吗？
所以我们其实要经常去反省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身与意啊，是否有符合佛法的正道啊？大家有经常去反省吗？应该有了哈。有些人说，是不是要无所得为方便吗？去想这些要干嘛？没有，初学的时候要经常去审查啊，审查久了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啊，就是你的一言一行，它都能够符合正轨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失落，失落知道吗？善的习惯性，我们这个戒体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受戒不是有一个戒体吗？戒体长什么样子大家看过吗？有看过就真的蛮佩服大家。他当然这个经里面有描述了，天人可以看得到修行人的戒体，那就是看他身心的一种光明的一个程度。这个戒体差的它是暗暗的，戒体强的它是有光的。那当然这是从色法的角度来说了。戒体是什么？就是止恶行善的力量。大家听清楚，止恶是一件事，还有行善。有些人他这一个止恶他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去帮助人家没有什么动力。那这个就还是 something wrong， 就是有一些这个成分他没有好好去培养跟具足啊。基本上如果从这个菩萨道的一个熏修来说，这戒行它包含两个面向啊，一个是利他，一个是自利。自利就是净化自己，利他就是去帮助众生啊。好，所以我们其实要每天要经常去反省啊，经常去修正，然后让这样的一种身心行为合乎佛法正道，这样的情况呢变成是一种习惯啊。那这样子大家就会这个身心会渐渐的宁定啊，因为我们的这一种身与意的活动都能够契合于佛法，那自然 不会跟烦恼相应的，不跟烦恼相应，烦恼会扰动我们的心，对不对？然后不跟烦恼相应，我们心就能够宁定。那在这个听闻佛法啦，或者是在实践这个佛法的事情当中，一旦这个因缘具足，他就会气悟，就会体悟到另一种层次，一种境界。这个求不来的啊，这个你要求它还不出现啊。当你无所求的时候，但是朝这样的一个正轨去走，那某年某月某一天就会经验到了啊。我们在经里面看到有一些大弟子，可能有些他会觉得他是立根啊，很多的这一种开悟，它不是在普盘上发生的啊。舍利弗，他什么时候开悟了？他听到马圣比丘跟他讲一个因缘记，对不对？哦，那还有这个当然是立根的，还有就是那个生活，这个什么讲？这个什么什么笙歌啊，夜夜笙歌这一种的啊，每天都大鱼大肉、大酒这样子过日子的。这个瑜伽长者啊，瑜伽长者，他有一天就喝醉了嘛，哈，喝醉了，他突然半夜醒来，看到他的这一些侍女，就倒在地上碎成一片，这种仇恶的相啊，他就开始内心就有点闷闷不乐了，哈，就怎么这么丑啊，然后味道又那么臭，他就。这个走到外面去散心啊，就是心情很不好啊。那他好像讲的就是好像苦，就是觉得很困惑，很苦恼啊哈。那时候佛陀也在那边惊醒，他说：“我这边没有这些苦恼跟困惑，来我这边吧。”佛为他说法，他马上就开悟了哈。就是说很多的这一种。契悟到真理，它在佛经里面很多情况，它不是在蒲团上面发生，它是在这一个行住坐卧，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就契应到时候，它就发生啊、哦。但它一点都不神奇，那个都是日积月累的一种啊、哦、一种加行，然后因缘成熟而产生的哈。哦好，思慧就是从听闻信解而转入实际行动的阶段，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有实际的一个行动啊。好，这边老师特别谈到，他这样这思慧啊，虽然是以分别抉择为性啊，但却不仅是内在的心行，而且能够发之于外，与外在的身与相呼应。然后导众生诸行于正途，就是我们的这一种身心啊行为为正途啊、哦。那这边导师就举了八正道的作为一个例子，八正道其实是有次第性的啊、哦。那先正见、正思维，然后就有正语、正业、正命，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哈、哦。语就是这个。正确的一个语言的啊，爱语啊，诚实语啊，柔软语等等啊，正业，业就是身行啊，那命呢就是这个正当的经济生活啊，正当的经济生活。那八正道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它其实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有了正思维呢，无论。这个动身发语乃是经济生活啊，动身发语就是正语正业啊，经济生活就是正命，都能纳入佛法的正轨。那这是由思慧成就引出圆满的戒德啊。那反之亦然，就是这个我们的戒德也能够让我们的思慧呢逐渐的成就啊。好。那关于大圣的这个境界部分呢，大圣的境界它 是与悲心相应，所以境界中呢可以张扬悲心，那也唯有具足悲心才能成就完善的大圣境界。悲心与境界它是有密切的关联性，那这边就是要讲它的一个关联呢，就是佛的一个戒呢，佛教的戒法它其实有两面的意义，第一个是消极的防非止恶，那另一方面它是积极的立身济世，那它的动机跟目的就是自利与利他。自利它可以制服烦恼不生，得到身心清净，那利他呢是见众生苦恼，不忍再加损害。好，所以呢这一个关于戒呢，它的一个次第，它是先实行不做损坏他人的坏事，那它是防非止恶的消极表现，那继而发为利乐饶益有情的悲心，那这就是大圣悲心的成就。所以这个悲心的成就也是从戒行来完成的，戒行来完成。好，那菩萨受戒呢，不仅是自净其身防非止恶，有其众饶益有情的积极行动，因此布施、忍辱、精进等大圣功行都与境界俱齐。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在修学佛法要同时去具足这一些德行功德的这一个事行，那这样子这个智慧才能够这个健康的成长，而不会有所偏颇。好，那再来就是修慧成就。修慧成就就是从散心分别的观察而达到定心相应，那这就是修慧。所以修慧它是什么？正定成就，在八正道里面的正定，正定成就。那从修慧不断努力上进呢，那真实无漏慧现前，也就是现正慧的成就，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成就解脱的功德。解脱也是一种功德，就是无漏慧它搭配的是解脱的功德。好，那以上所说呢就是三慧配合这一个不同的这一些功德的一个成就，这些都是偏重说了哈，偏重说。所以在闻慧阶段呢，就是要去培养正信跟正见，对佛法这些道理一定要产生很清楚的一个了解，然后深刻的一个信仰。这个信呢，英文经常用 confidence， 对他有信心了，要对他有信心。那无漏慧就是解脱的功德。好，那这个我们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说明，慧学的修学呢，它不是只是慧，它还要配合其他功德的。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面。所以有什么大家可以去帮忙的呢，那应该要多发心，这个都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种智慧都有正面的一个增长。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讲义，我们要来谈这一个二谛的一个教学。那在成佛之道大圣不空法里面，在谈完闻思修正这大的一个次第，然后谈完这个所依的经论，就是般若诸经论之后，我们中间有跳了一段了，那接着就是要谈这个二谛的教学。这是中论般若经它的一个核心的教学。那记诵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好，那这边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来为大家做说明。那这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也简称俗谛跟正谛、真谛。那这二谛法门它是般若正观的要门。好，那佛为什么要说二谛呢？ 我们来看这个导师怎么解说了哈。那这边导师先点出这一个世俗或是世俗地的内涵哈，世俗地的定义。那这边导师说，众生的自身身心，还有与众生相对的世间万有，这些都叫做法啊，身心还有身心以外的这一些啊。那这一些法呢，在我们一般的人呢、啊，在众生的心境，心境上就在大家的这种认识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一般的情况啊，这物质是真实的物质，精神是真实的精神啊，都对这一些法有带有一种真实感的一种认识。那每一法，不管是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个经验当中呢，它都有一些必然的因果关系啊，因为它有一个缘起法则了哈，因果法则，所以这个一般的人、世间的贤圣，他也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法则，然后发现。这个治愈物质、修治身心、起家治国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啊，好，那但是呢，导师这边有一个转折，他说，虽然看起来确实如此的一致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尝试的世界啊，它其实只是世俗地而已啊，他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些呢，尝试的世界。哦，就是大家共同都觉得是这样子是正确的啊、哦，这些道理就称为世俗地啊、哦。那世俗地里面有深隐浅显的啊、哦，比如说木石等物质是人人可见，但是原子跟电子它是要仪器才能够发现啊、哦。那浅显的如木石，深隐的如原子电子啊、哦。那如现身是人人知道的。前生与来生要有天眼才能够明见，所以现生是浅显的，前生与来生它是深隐的啊。哎、哦，这边问大家一下，在这一个我们讲这个世俗正见里面，有四相对不对啊、哦？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世有后世，对不对？然后呢？有凡有圣啊、哦，那之前有这一个佛友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正见呢、啊，他说他听一些师父的开示，他说这个正见应该是一种亲切的体验啊、哦，就是好像眼前这样见到这样子啊、哦，那但是我们的世俗正见的这一个正见有前生有后世。是这样子去培养出来的吗、哦、应该不是了、哦、所以这个正见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他的一个终极的理想就是要亲正、哦、就如同我们师父摆在我们眼前这样的一种亲切的眼见、哦、但是呢在还没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之前，你的这个正见的培养其实是透过一种推理推论啊、哦，推理推论啊、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观察这一个世间的一种是事物的发生、事物的存在，它都有因果关系，对不对？我们去检验每一种事物，没有一个例外，对不对？啊、哦。今天这样子观察是如此，明天是如此，后天是如此，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都是如此，懂意思吗？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确定，就是说这个生命的一个这一种延续啊，啊，或是事物的一个存在，它都是因果生灭相续的，大。明白这个道理了哈，那他会不会突然 这个走到某一个时间点它就不如此呢？会不会？如果有这个，我们都已经确定是如此，然后对于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也必然确信是如此，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这个一起生命结束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晓得中间它如何的一个连结相续，但我们也能够从现实的这样的一种经验的一个确认，然后很肯定下一秒也确实必然是如此，前世到后世也必然是如此，懂意思吗？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这还是一种推论的一个结论，但它已经怎么讲，是有很深很确认的一种证见，它虽然不是亲近，但是它确定我们目前这样子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例外，那在我们未知的一个未来也必然是如此，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一种推论而得来的证见。那当然我们在修学佛法这个功夫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或者是得天眼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这个过程，那又更进一步的去验证这一件事情。那所以证见它其实有不同的层次，然后有不同的一个获得的一个方式。好，那前生与来生要有天眼才能够明见的嘛，但是我们的世俗证见就是要证见有前生有后生，我们虽然还没有天眼，但是我们是非常肯定的。好，所以有生前不得，那但是这些都是庸常心事的知识。那佛所说的三界六道五蕴六处烦恼业苦等等，是是是，
法师讲到正见，
是是，
就当然是慢慢培养，但是我相信我就是常常会碰到一些人就是歪理，说的好像是
跟很正确一样，是是，
这种时候法师是怎么建议？
什么建议啊？这个可能每个人的这一种能力不同，然后这一个反应对应的方式也可以有所不同了哈，还有彼此的关系的一个差别。一般如果是不太熟，我们选择默然，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一个争论哈。那如果可以谈的，那我们当然就是讨论哈。告诉他，应该正确应该是如何，又还是要看一个因缘条件啊。那如果不能讲的，我们就默然啊，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了啊。以后我们说的话，他还愿意听，这个还是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啊。那大家以后这个。佛教其实是蛮小的，大家都会在遇到的，所以还是保持好的关系啦，真的是这样子。这世间有一句话叫冤家路窄，就真的不要结这个不好，因为我们修菩萨道嘛，但修菩萨道还是要有这个智慧啦，我们就是用一个当时我们觉得恰当的一个方式，尽量然后去思考一下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他其实这些歪理其实他有弱点盲点的啊，那当然我们如果知道他的一个盲点弱点，我们稍微提一下，他可能就醒了啊，有些是这种情况啊。好，所以我们来回到这个讲义了哈，大家注意哦，五蕴六处烦恼业啊，这些都是怎么讲四谛的法门，对不对啊？在讲苦集灭道的时候都会讲，在苦地的时候就讲五蕴六处嘛哈，然后这一个极地就是讲烦恼啊，这一些四谛法门是出世间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还是属于世俗地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说明， 但是这样的法门是能够引领我们出世，但是这一些都还是世俗地的一个说明，还是世俗地的说明。好，那这边导师说，众生一向在世俗地的 心境中现现实时无可怀疑也无可逃避，但这现实公认就是究竟的真相嘛。其实如果仔细去推求，它并不如此啊。老实说不是的啊，在知识的进展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是我们过去认为是千真万实的，后来都证明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比如说这边导师举了一些科学的例子啦，大家了解一下就好。比如说以前说原子是最小的嘛，那其实原子还有更小的集成的这个粒子。好，那比如说这一个颜色，那现在知道它是光波的不同，这些颜色其实是光波的不同。好，所以这一个在佛的正觉中呢，知道众生所经验的世间真实，我们认为这个真实的就是真理的这一个的一个世界呢其实是什么虚浮不实的。那后面导师这边有挂号，所以叫世俗那这个为什么虚浮不实名为世俗呢？这牵涉到这一个世俗这一个字的语义我们昨天有讲对不对，世俗有三个含义，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藏真实性，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互为一世。第三个是世间名言。五蕴六数这些教导的这些说明呢，它为什么还是世俗？因为它还是属于世间的名言。那这个虚浮不实，所以叫世俗，就是世俗这一个语词它有藏真实性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虚浮不实就称为世俗。这个世俗这个字有这个意涵。好，那这一个世间是虚浮不实的，那这个不实呢，同时为什么它是不实的一个理由呢？就是它是互为一世的。所以在佛教在讲众生认为这个真实的世间，它带有一个概念在里面，就认为这个世间是不依待因缘而存在的，世间的万物啊，它不是依待因缘而存在的就是它是一个长恒独一不待它而生起而存在那这个是所谓众生的这一种认识里面带有真实感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要就是要去破除这些观念或是概念那这些观念概念呢，它其实不容易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缘起，我们学缘起应该有20年了，有没有？我个人出家到现在18年了，在家2年呢，在家学佛也20年了但是我们的这一个新的这一种所谓的执着呢，还没有完全去破除。我们有慢慢的去减少它的这一种活动，但是还没有完全破除那它的原因就在于，它其实是在我们的心非常深的一个地方的一种活动它必须要透过这种努力的观行，它才能够去破除的好，这世间所经验的真实是虚浮不实，是什么？是种种因缘而现为如此的互为一世并非一一法是真实有。真实有就是所谓的不待他了，不依他，不待因缘的一种存在，就叫做真实有那其实每一种事物它都是这一种因缘 种种现为如此的啊、哦。那其实这个就是假施设的一个概念啊、哦。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一些世间的种种事物的时候啊，啊、哦，我们都会有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呢，就让我们产生这个以我见为中心的烦恼活动啊、哦。比如说，这个是这几年美国常常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这一段时间啊，很多人被裁员，被 lay off 啊，那有些人他就会愤愤不平啊，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大家可能有些人也有这样的经验了哈。那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去思考这个事件，用缘起的一个观念来思考这个事件，很快就一种直觉的反应，一种愤怒啊、哦，就是说被裁员这件事情就当作是一种很真实的，然后伤害我们的一件事情啊、哦。那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这个转个念呢，其实我们不要讲太深的这个关照，我们转个念，其实也就不会那么的这种气愤了、啊、或是生气或是起嗔恨心、啊、那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突然内心就有一个念头升起，因为他的公司是血汗公司，就是血汗公司就是一直操劳工了、啊、他也做得蛮累的了、啊、那当他这个被裁员的时候，他内心突然有一种止息的感觉，解脱了啊！所以，其实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思维了哈。就是说，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没有退休，还是需要有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嘛哈。那其实这种思维是这样子：我们先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啊。你如果这一个愤愤不平，我们不会有好的这一个产生好这个智慧，让我们去思维我们后面应该要怎么做、哦、所以我们先做一种心念的一个转换、哦、去观察这个因缘整个大局势对不对不好，那所以这个公司为了要省钱当然就是裁员、哦、那裁员有很多原因，一定都是有原因的啦哈。那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现在还是很健康，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我们被裁员，总比那一些已经年纪很大的他们裁员，我们就这样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被裁总比他们被裁好，就起一个慈悲心，对不对啊？就是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去透过种种的这一种跟因缘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哦，来平静我们的心。那平静之后呢，我们再升起这个智慧来思考，那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走啊、哦？那这样慢慢的，其实生活呢就不会有太多这种烦扰啊、哦。我们面对某一些事情，都是让我们升起慈悲心、升起智慧的一个因缘哈。如果没有这些事件，我们每天就好像这个机器人一直过同样的日子，是吗？哈，好像也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件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测验我们到底修得怎么样啊。有些人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啊。但是境界来才知道啊，就是到底我们的功夫到了哪里啊，就是把这一些挫折逆境当作是一种考试啊，那我们就会对这些事情产生正面的能量啊，那产生正面能量就可以去排除负面的这一种心的活动，那我们的心就能够保持平静而不动啊。 好，所以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人人确实认为确实是如此的认识呢，它并不是世间的真相啊，反而显出人人有愚昧的障碍啊。所以这一定要破除这迷谬的错误，然后透出常识的见地啊，才能够明见世间的真相。所以我们现在的种种的认识都带有错误性，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错误性最根本的错误是什么？对一切世间的存在的法都有一种真实感，是中论所说的自信见啊，真实感自信见啊，那一定要破除这个迷谬的错误，用中观的术语叫做细论啊，那才能够透出常识的见地，让般若现前。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理解，或是这个体悟到佛法真理的一种共通的一个过程啊，或是进入。好，所以佛法的修学就是要从世间现实的世间熟地的正观中，发现他的庸常心事认识的一种错误不实在，去妄显真，深入到世间真相的体现。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佛法的一种真理的一种熏修啊，是离开这个世间，然后去另外去探求一个真实的真理吗？不是的，它的一种过程就是去看出这一个世间我们所认识的一种虚妄性，然后去破除它啊，那这样就能够去妄显真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修行的一个观念啊，不是离开这个世间另外去探求一个真理啊，而是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一种认识当中，去看出它的这个错误，啊，破除这一种虚妄，那我们就见到真理啊。那这究竟的真相或是真理，就名为圣义地啊。那这是特殊体验的境地，是圣者所公认的啊。所以圣者所体验到的真理都是一致的啊。好，所以般若的修习就是达成依熟地的见真地，由虚妄而见真实，由凡入圣的一个法门。好，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要去破除我们的这一种世俗认识当中里面的一个迷妄，要去破除它。最根本的这种迷妄就是一种对法的一种真实感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要说明这个依熟得真谛的一个修行过程啊。这边导师提到，我们提到这个真谛或是圣义谛呢，不要幻想为离现实世间的另一个东西啊。佛说二谛是指出了世俗共知的现实以外，还有圣者共证的真相，它的境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真实，就认为它就是真的啊。那佛告诉我们，这里面是带有很多这个迷妄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透过这一种无自性的这种观察，然后去破除这些迷妄啊。那才能够体验到圣者共证的真相啊。好，那这个真相是一切法的本相啊，它并非离现实世间而存在，所以非依世俗地不能得真谛，这就是即相显性啊。即相就是世俗的种种的相啊，存在的这个相，然后去看出它的这个错误，然后才能够体悟到这个真理啊，其实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的一种这一个教导。好，为什么要这样修呢？因为众生人类不能通达世间的真相，就不能与真理相应。什么概念呢？这个世间的真相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奉行一个五戒十善，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世间大家共同确认这一种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世间的一种真相的一个层面了。那如果我们不去奉行这个戒呢，我们没办法让这个心安定。我们修学佛法不是要戒定慧吗？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这个戒的概念，或是戒的习惯，戒的力量的话，我们心都是烦烦恼恼的，懂意思吗？所以透过这一个因果的这一种道理，让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得，什么不应得，我们就不会经常处在一种错误的这种心的一种活动。那所以呢，所谓的通达世间的真相，就是从世俗的这一些事行啊，比如说戒的一个奉行，或定的一个修学，然后慢慢慢慢才能跟真理相应，可以这样子来了解。所以如果众生没有这一个通达世间的真相，起心动念、见于行动、语言都不能契合真理。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因果，了解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的一个情况，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的跟真理相契合。好，那接着导师说，这个众生界人类如这个个人、家庭、社会一切的这种纷乱苦难，都是不与真理相应的一种背离现象。所以个人，所以从前生到今生，今生到后世，流转生死而苦苦永续，也就是不与真理相应，与无明妄执错乱颠倒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的这一个佛法所谈的这一个戒定慧，特别是戒跟定这样的一种熏修呢，其实就是跟真理相应的一种熏修的内容。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奉行这一些呢，就会有这些苦恼，心不定，心散乱，那种种的嗔恨就容易升起，那就容易彼此的这一种相互的伤害，这个世间就越来越乱。好，所以佛说二谛，教人修学依俗而得真的般若。这个俗就是所谓的这一种世间的善法，可以这么来讲，这个离恶要去善这样的一个内涵，然后要去得真的般若。得真般若呢，就能够这个惑破无明妄执，与圣意相应，就能够得解脱，然后更进而成佛。所以这边是在说明这个依俗得真，依真得解脱的一个道理。也就是我们不要轻视这个世俗地的一个熏修。如果我们不深信因果，我们很容易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真的要深信因果。深信因果，我们心就不会去做一些不该做，那心就比较能够宁定，